谢谢天父给我们有平安可以来这边一同崇拜他，真的感谢主啊，那么样的风暴，那么 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不要怕前面的这个风雪。我告诉你啊，下个礼拜隔一天下一次，隔一天下一次，气象的预报是这样，没关系，因为凡事都经历主的看顾， OK， 神怜悯我们，谢谢主，真的，这个新约福音呢，每一方面呢，大卫的在新约福音的每一方面的经历啊，大卫在旧约就已经通通经历到了，这真是很奇妙的。所以诗篇103篇呢，是大卫一个伟大的经历，带出他伟大的赞美。所以你的经历越丰富，怎么样？哇，你越唱得响当当的。所以这一篇诗呢，只有惊奇赞叹，没有任何的祈求，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卫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他满足不满足啊？太满足了。所以一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啊，没有任何的遗憾。哎，这个大卫有这样的经历的，太了不起了啊！就是所以我们所以真是了不，真是了不起了啊！那么大卫的经历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卫经历到神的福音以后，他怎么讲？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是第二节。那么保罗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他怎么讲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什么属灵的福气。所以你把这两节对照一下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和诗篇103篇的第二节是异曲怎么样同工，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一段圣经的分段呢，从字面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心灵的颂赞，就是我们人心灵里面的颂赞。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呢，子民的颂赞。那么19到22节呢，就是万有的颂赞。好了，那么今天呢，能够来这边聚会的，我看了都是信主很久了，而且对福音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篇诗。那么我们怎么运用这篇诗呢？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看成什么？福音的果效。你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你信耶稣以后你得到了什么？信耶稣能够帮助你什么？弟兄姐妹，信耶稣能够帮助你什么啊？哇，找个好的工作，讨个漂亮老婆啊！我信托一个人做见证，你要信主啊！你信主，你得跟我一样去空中小姐做老婆。那个传道人他真的，他太太是个空中小姐，没错，他绝对没有撒谎。当然呢，比一般的太太们是漂亮一点。OK， 所以，那么这是不是福音带给你的好处呢？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告诉我们福音的果效到底是什么。那么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怎么运用呢？福音的内容，什么是福音？福音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你去看103篇的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啊，哇，我发现了，可能因为我讲到没东西讲了，我就不东这边拉一点，那边拉一点。我看了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啊，跟罗马书的思想是同一条线，我们等下可以看，就是福音的内容。那么19节到22节呢，就是福音的运行，福音怎么传出来的，福音的怎么传到地上各个地方的，福音的运行，那运行啊。那我们现在看福音的内容。那么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啊，这个今天看这一段是很容易了啊，很容易，怎么容易呢？福音就是我们人怎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福音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天国，福音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好像现在很多地，我们亚洲人呢，都全世界都在怎么样投资移民，而且我们华人呢越来越富有，所以各地的华人呢现在就流行投资移民。 那么投资移民呢，第一当然你要有钱呢、你没有钱呢怎么投资移民？第二你要人要有问人要好、你光是有钱你是个卖鸦片的人家也不会要你。第三呢你还要认同这个国家的政治立场，你过去你的政治立场无所谓，但是你到这个国家以后你持什么立场。第四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地方的社会风俗习惯，如果你讲我以前是某某宗教的，我的信仰生活我一定要报个头巾，我上学要报头巾，去哪里要报头巾，但是很多的国家呢不准你戴头巾的，那么你同意不同意啊？还有呢不但是这样，还要你还有很多的文件，还有很多的证明，到后来后期的时候你还要到领事馆去面谈啊，他要面谈讨论很久。那么你投资移民呢，他已经有一个门槛了，那么我们移民到天国呢，什么门槛呢？更高的门槛呢，不是你钱的问题了，你要怎么样呢？神的门槛是什么？到天国的人要像神一样，像神一样的公义，像神一样的圣洁，像神一样的完全，像神完全一样的生态接纳，这个门槛太高了。所以人呢，我们的宗教文化科技各样的社会体制各样的主义通通证明了我们人无能，不可能到神这个程度。那么福音呢？福音就是神能。福音什么意思？福音就是神把他的门槛，把他进天国这个标准，把他进天国的这些条件怎么样全部怎么样，弟兄姐妹全部怎么样，全部怎么样，全部送给你，全部送给你。所以这个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义，神把他的义送给你，神所设立的义，神把这个义送给你。所以第六节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第六节福音的内容，那么福音的起点是什么？弟兄姐妹，第六节的第一句话大家读啊，你不要坐到一边做白日梦啊。第六节第六节福音的起点是什么？大家一起读。好了，哎，奇妙不奇妙？福音的起点是神施行公义。什么叫做施行公义呢？就是神有他的法令，神有他的政策，神有他的制度，神现在普世推行他公义，推行他的公义，他把这公义设立好了，现在他要施行这公义。所以福音的起点是什么？神施行公义。那么我们回到罗马书，罗马书的开始讲到什么？什么是福音？原来神的义怎么样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正如经上所记，义人怎么样？因信得生，看到没有？所以福音的起点是神施行他的公义，这是一致的啊。好了，第二，那么福音的内容里面讲到，福音的对象是为着谁呢？我们看第六节下面下去怎样？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这个话我们如果只用旧约的角度来读啊，我以前读的时候我都是这么想。哇，以色列人有福啊，他们受欺负了，他们在埃及被打了，他们在埃及做工拿不到钱，被人虐待了，老板埃及老板对他们虐待恶待，还完全没有人权，结果怎么样？神帮助他们为他们伸冤了。我以前读这个角度，但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是不仅仅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什么叫做受屈啊？你受不受屈啊？不但受屈还受气啊。你做人就是受屈受气。那地上哪里有公义，哪里有公平，哪里有平等啊？在公义，在讲公义的地方未必有公义。你如果你真的是寻找公义，你找不到的。你哪里找得到？找不到的。那么神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讲到政治福音呢、啊。不是讲人权， 也不是讲到经济权。那么今天很多地方，很多的有一些不是讲错了，有些地方传福音呢，它的开始就讲人权呢，也不是讲经济权。那么有些地方讲这个经济太不平等了，我们的经济权平等不平等了？太不平等了。最近有个新闻怎么讲呢？全世界最有钱的85个人，那就是你把这85个人呢，今天都请到我们教会来聚会，通通坐在这里。这个85个人，他们全部的资产加在一起是多少呢？是多少？是全世界从下面数上来35亿的人的资产。你看85个人，全世界最有钱85个人的资产是全世界35亿人的资产，这个太不平等了。那么另外呢，就今天被我们另外的35亿呢，就被我们今天坐在下面的这100个人平衡掉了。所以这个经济是你没法平等。但是这里讲的呢，不是人权，不是经济权，也不是妇女的妇女权，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被罪压害，被罪压害，被罪压害，被罪捆绑，被罪奴役，最后要和魔鬼一同撇到地狱里面的去，地狱里面去的。所以救恩的诗歌这第41首，我们基本上讲到真神之爱的时候，他怎么讲呢？真神之爱始终不变，伟大无限无量，亚当后代得蒙救赎，天使圣徒颂扬。所有的救恩诗歌奇妙了，真是圣灵的感动。所有的救恩诗歌都讲到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啊，所以这讲的一切亚当的后代。所以这个呢，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怎么样？罪呢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的，从谁来的？亚当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而且怎么样？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旧约跟新约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也是耶和华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所以福音的对象是为谁啊？为世界上每一个人，亚当的后代。那么第三呢，再看下去福音的内容怎么样？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哇，你讲摩西的法则是什么？就是神施行公义的法则，神救赎的法则。神在旷野里，摩西在旷野里面引到以色列人有多久呢？40年的时间。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神要怎样救赎以色列人？神要怎样的来施行他公义的法则？是摩西成为他们的领导吗？不是。摩西讲将来神还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是神给摩西的律法吗？摩西讲也不是，不是摩西的律法。所以在罗马书啊第十章啊，把摩西的法则，神的法则做一个很好的结论。罗马书第十章怎么讲的？律法的总归就是什么？哎，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高级班的，你要回答我，律法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叫一切信基督的都得着什么？你猜吧。对，哎，是怪不得他要做长老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叫一切信基督的都得着什么？得着义，得着义。那么这个法则，这个救赎的这个法则呢，耶稣基督自己他也做了一个印证。所以耶稣怎么讲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毁灭，不绝种，不死光，不是律法，也不是吃了天上来的食物马拉，也不是磐石打出来的水，而是什么？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讲神给摩西救赎的法则啊？弟兄姐妹，我们旧约新约你要放在一起看，这就很容易了。怎么耶稣怎么讲的？摩西在旷野里面怎样举什么呀？举蛇，人子也要怎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都得永生。所以新约跟旧约是不是一样？神的法则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旧约是这样，新约 也是这样。所以呢， 我再考大家一下，我们都是高级班的。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是哪一卷书啊？哎呀，这个还要想啊，怎么这个还要想？大声讲吧，不要怕，你都对了，你不要怕，你都教对了。约翰福音哪一章？三章第几节？哎，没人知道了，第几节啊？你看，我们都是高级班的，你看这个，我们只知道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摩西这一节呢是三章十五节，表示什么？我们对福音的起点都搞错了，我们一天到晚。我们上一代的传道讲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福音的起点不是神的爱，福音的起点是神的公义。如果只讲神的爱不讲公义的话啊，这个是有偏差的，这个是有偏差的。所以神的天平呢是先把公义做一个砝码放下去，然后再把什么，再把神的慈爱做一个砝码放下去。所以领受福音的意思是什么？领受福音就是得到神的爱，怎么样成为神的义。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呢，我猜呀、我不懂神学，我猜呀、真的给保罗啊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怎么讲的？他说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弟兄你来猜吧，成为什么？神的义啊！弟兄姐妹很好，大家圣经都很熟。所以这个领受福音的意思就是得着神的爱，成为神的义，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的思想是一样。所以在103篇的第17、18节我们看到这两节，这两节呢就是福音的内容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呢也归于子子孙孙啊。所以就第三章的103篇的第六节呢，就是神施行公义开始，到第17节呢啊，得着神的公义，这是个结果，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啊，得着神的义啊，然后呢成为神的义。那么第18节呢就讲到怎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慈爱，怎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公义呢？他这里就讲了，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那什么叫做遵守他的约？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的话，他怎么讲？所信的道怎么样？我守住了啊，遵守他的约，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啊。那么什么叫做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呢？就是当跑的路怎么样？高级班的我们一起讲啊，当跑的路我跑进了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因为他有这样的相信，结果是什么？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他也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到什么呢？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是个起点。然后呢他得着公义的冠冕是怎样呢？啊，这是他的结果。而且呢保罗特别强调，这不是给他一个人的，是给什么人呢？给一切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信徒。任何一位你接受到福音的，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你都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都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所以领受福音呢，就是得到神的义，就是神所设立的义。这个义是谁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内容。那么福音的运行在哪里呢？在第19节到22节，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到什么？耶和华在天上设立宝座。那么这句话啊，诗篇里面这些话呢，给保罗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启发。怎么启发呢？在诗篇110节，诗篇110篇第一节呢，那里讲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是第一个预言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做宝座的。所以在彼得的第一篇讲道，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第一篇讲道，就把这个讲出来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得胜了仇敌了，得胜了仇敌，罪恶、撒旦、死亡都被耶稣基督毁灭了。他今天在天上掌权做王了，然后怎么样用他从死里的复活的大能大力怎么样让这个福音可以运作，是神在天上这样的运作。所以在诗篇103篇第19节到22节这里讲到怎么样福音是怎样的运作呢？第一，基督耶稣呢发命令统管治理，然后怎么样颁布他的旨意。所以神的福音呢有神自己的设计，有他的蓝图，有他的打算的啊。所以福音的运行是这样的，然后呢天使仆人通通是受差听吩咐的，然后呢以神自己先动工，天使呢诸君的仆人呢再照着指示去做啊。所以耶稣基督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这个征战已经胜利了，然后就不断的来收复以前失去的地方失去的，把一个一个人呢都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所以福音的运行是谁在做工啊？谁在做工？是耶稣基督自己做工。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做工的应该是怎么样呢？是天翻地覆，还有什么搅乱天下啊，是很就是很伟大的一个运作的，天翻地覆，搅乱天下。那么很可惜啊，今天呢我们呢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果效。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点办法的时候，谁做主啊？谁做宝座啊？自己做宝座我认为自己有点办法，我自己做宝座。那么耶稣基督没有做宝座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只能够消极的怎么样做一点保护的工作。就好像什么，我这个阿公啊带我的外甥啊出去走路，那么我叫他你在这个行人道上好好的走，这个小生六啊他不要，他一定要走什么，一定要走那个篱笆，踩到篱笆上面走。那么我这个阿公啊没办法，拗不过他啊，因为他的老板是我的女儿啊我不能够对他不礼貌啊，我要对他很客气，我只能够让他走。那么我什么时候才甘于啊？他要甩冒头了我抓他一把。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做宝座跟基督不做宝座那个效果差太远了。所以大卫他怎么样颂赞神呢？他讲因为你做宝座我才有今天。大卫自己怎么样？大卫有两次投奔亚吉王第一次我已经讲过了，第一次他投奔亚吉王的时候，把那个哥利亚那把青龙偃月刀都丢掉了差点他自己被斩头。他第二次投奔亚吉王的时候呢，他也不愿意听神的，他自己做宝座，他听他自己的。他投奔亚吉王以后呢，这一次去了比上次威风多了，上次是一个人呢这个很狼狈的落荒的跑去，这一次他带了600个人去，都是第一号的杀手都是最厉害的那个最彪悍的那些战士。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去了以后怎么样？那么他就帮这个亚吉王到各处去打劫亚吉王告诉他你去犹大的南方打劫，要打犹大，因为菲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作对，要打这个要打扫罗但是呢大卫呢他不能够这样做，他不能够打自己人，他就到这个基色亚玛利人那些地方去杀那些村落，打劫那些村落因为他打劫那边的村落，他每次打劫回来以后，每一天他都要交报告的，交那个军事行动的报告，要写 review 的，要写战果的。那么那个亚吉王问他你今天去哪里了，他每天都撒谎，我去犹大南方了你看我带回来那么多战利品。其实呢他是到这些地方去屠村把整个村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杀光光。为什么杀光光因为有一个活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亚吉王， 亚基王就要把大卫杀了，大卫杀了，因为他没有服从亚基王的命令啊。所以呢，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亚基王要跟扫罗王啊有一个最后的决战啊。然后这次总召集令下来了，连这个大卫也受到召集令，要一起出征的，带着他600个人。那么要出征的时候呢，啊，他就很为难了，因为他这600人跟大卫是特种部队，打第一波的，亚西王要用扫罗，要用大卫去做炮灰啊，要跟这个扫罗拼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么亚西王他要去打，那么所以他非常的为难的，如果他不去，有什么后果啊？就地枪决，你违抗军令；要是去，那太为难了。这一次直接的对着扫罗，对着约拿单面对面的进攻，所以他很为难的。到最为难的时候，神干什么？神看他要甩波头了，神怎么样？哎呀，把这个小孙拉一把。然后呢，突然之间，亚基王下面的别的将帅就讲不行，这个大卫他这个军队部队。如果他到阵线一见到扫罗，然后他怎么样向后钻，他向后一转，那么我们倒霉了，变成我他来打我们是第一波了，攻过来了，结果呢不行，你让他回去啊。后来亚西王很舍不得，因为亚西王看这个特种部队太好了，是美国的海豹部队，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海豹部队这么厉害的部队，如果把大卫这样白白的放过去，不用这个做炮灰啊，太可惜了啊。后来没有办法了，亚西王就要打发他回去，要他回去他自己的总部。大卫很坏啊，大卫讲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啊，上帝啊，天父啊，耶和华，我感谢赞美你啊，在这个时候你救了吧。然后他表面怎么样，他还假惺惺的，哎，亚西王啊，我有什么不好啊，我愿意为你效命啊，我今天打第一波我就冲锋啊。亚西王讲你很好，只是我下面人不同意，你还是回去吧。他就回去了，哇，心里面很高兴。这个时候啊，神就给他上课了，好好的教训他了。怎么样教训他？他就回到他的总部喜格拉啊，喜格拉回去后什么事情发生了？惨了，整个喜格拉这个要塞啊冒烟了，烧光了，里面的牲口、财宝、金银珠宝，连他们所有的家眷，通通被亚玛利人带走了，一个都不留。他们走了三天的路回到喜格拉，他们好难过，因为已经很累了，一回来看见人去怎么样楼空，这么一段的时间到处打劫卖命冲锋陷阵，这么样子冒险泛滥得到的这一点点东西完全没有了，难过得不得了。所以那600个彪悍的战士啊，通通在大哭啊，哭到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怎么样，他们要拿石头啊把大卫打死。大卫没有办法了，现在怎么样，不做宝座了，谁做宝座啊？耶稣基督做宝座。怎么样耶稣基督做宝座啊？大卫没有去打亚玛利人，大卫这一次很听话了，他就把祭司啊亚西多夫请过来，用祭司的以弗德，大概是祷告的那个袍子拿过来，然后大卫祷告了。大卫怎么祷告？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打亚玛利人？谁做宝座了？啊，神做宝座。那么然后呢，神就给他回答了，可以。然后他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很奇妙，神就一步一步先动工，神先为他征战。第一步，神就找到一个埃及的俘虏，把那个埃及的俘虏啊，给了大卫。大卫就从这个埃及的俘虏啊得到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军事情报，就是亚玛利人从哪里攻过来的，他们有多少的兵力，有多少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后来这个埃及人就带他们去攻到这个什么地方啊，攻到这个亚玛利人的地方，结果怎么样，非常顺利，他们600个人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怎么样，把他们全部的财产、全部的人口、全部的一切怎么通通带回来了。只是什么失去了，很奇妙，什么都没有损失，只损失一样东西，就是 他在腓力士那个地方住的喜格拉这个地方呢烧成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后来大卫去哪里住呢？去犹大山地住了。啊，所以这两极化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呢？他当投奔亚吉的时候，谁做宝座啊？大卫自己做宝座。那么他去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谁去做宝座？耶稣基督做宝座。所以整卷的使徒行传，这是一贯的原则。当耶稣基督做宝座的时候，你去看使徒行传，每一章都是怎么样？天翻地覆，搅乱天下。所以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不要传福音？你让基督做宝座。什么事情让基督做宝座？让基督来指挥，让基督来带领。什么是每一步基督先开路你就去做。而且怎么样？你不要贪呢、你不要贪。像我现在这么老了，我不能贪呢、急其劳也，戒之在什么？在得啊。你现在再要我去做宣教士，我做不来了。我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提个行李的都没有办法。去年今年去年12月31号到1月6号我去了一趟意大利，因为他们有两天的密集的聚会，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是吃不消了，发现不行了让基督做宝座神怎么安排我，神怎么放我，我就怎么做，我做不来了。那一次神救我的命，让我学到功课。有两次我不是讲我自己多辛苦多伟大，一点不是，我是举个例子神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你不要去羡慕，哎呀你看别人到现在做宣教师做那么灰灰黄黄，你这个陈景武啊越做越衰越做越没用越做越这样，没关系。神反正我是神的仆人，神的器皿，神今天放我在这个地方扫扫地我就扫扫地，没关系，做的扫得很快乐的是基督做宝座，基督做宝座我就有用了，基督不做宝座我做什么都没用的所以那一次我去意大利，这一次我去意大利啊，哇不得了了。怎么样？有两次昏倒。有一次在匹萨的路上走的时候砰昏倒了。昏倒我还不晓得倒了多久。有路人过来把我起来，那个人把我扶起来。第二次呢到那个弟兄的餐馆呢，到他那边去，到了餐馆的柜台那边又昏倒了一次把那个弟兄吓死了吓死了。但是呢很奇妙，神保守啊。两次就这样自然摔倒，怎么样？怎么样？也不破头，也不痛，没事。哎，这奇妙了，这个倒得很舒服啊。哎，这个真的，这个神很奇妙。所以这是什么事情？耶稣基督做宝座就行了，就行了。所以今天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附近有什么人？神要你去关心人家，神要你去传福音，你就去。自然怎么样？天翻地覆，大有果效，大有果效，可以搅乱天下。所以呢103篇的第六节到第18节是什么？大家忘了。第六节到第18节福音的内容第19节到第22节呢是什么呢？福音的运行，福音的运行。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什么呢？福音的果效。那么我信福音有什么用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就要关心了。为什么？我们都是很实际的。陈牧师，你不要讲那么多理论，福音的内容，哎呀，我懂了就好了，我信了就好了，你还讲什么内容？福音的运行，我自己得到福音的好了，运不运的没关系。你讲这个最好了。第一节到第五节重点，本来啊，我今天呢、后面的不该讲的。我只要讲第一到第五节，你们一定很欣赏，哇，太好了太好了也不一定，也许你们叫我下来不要讲的都不一定那么我们都是很实际的。那到底你福音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福音的内容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会信错了，我们会信错了。如果福音的运行你搞不清楚的话，怎么样？我们会传另外一个福音呢，你知道吗？所以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第一，一个对的福音；第二呢，不要传另外一个福音。然后第一条到第五节呢，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好，我们来看好不好？第三节的第一句，我们一起读好了，你们差不多都要睡了。 第三节的第一句怎么样？他救赎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那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罪孽。这个呢，大卫这篇诗呢，其实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当他回想他自己这一生呢，他的罪孽深重，他认识自己这一生呢有无数的罪孽，所以他在诗篇四十篇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就怎么样，心寒胆战。他对自己的罪，他有一个畏惧害怕的一个这么一个现象。但是感谢神呢，他一切的罪，外在的、内在的、行为的、意念的，自己觉察的、自己不觉察的、以前的、将来的，因为这个诗篇呢是用现在诗写的，将来的都完全的赦免了。而且他非常肯定神把他的罪完完全全的赦免了。为什么？在福音的内容里面怎么讲呢？东离西有多远？我们讲下一句，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他非常肯定他的罪完全得了赦免。所以福音有什么果效呢？第一，我们的罪得赦免。第二呢，有什么果效？我们读下一句，他医治你一切的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第二个果效就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里讲的这个疾病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下，大卫从来不生病的，连感冒都没有，从来没有生个病。那么但是呢，大卫呢有这个生命的疾病，有的时候呢他欺骗假冒，有的时候呢情欲泛滥，有的时候呢脾气火爆。那么神怎么样呢？神不改造，神也不修理，神给他一个新生命，就是儿女的生命，然后呢让这个儿女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扩大好像什么，好像灵性的干细胞移植，你可以这么看。所以大卫怎么讲，神怎么样培育他呢？他讲到好像父亲培育儿子一样，儿女一样。消极方面就是神的管教，神的责备，神有时候也对儿女发怒，但是呢不是永远怀怒。哦，这个不得了，这个什么叫做永远怀怒啊？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我们家五个孩子都很调皮，特别是男孩调皮得不得了，我到学校老师看我就生气我到回了家里爸爸妈妈看我就生气。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孩子都很调皮啊，挨打的打皮了，皮到一个地步啊都不在乎了连那个挨打的羞耻感都没有了。结果所以我们住那个地方啊，那个小孩就问，小孩跟小孩谈话问，你们家哪一个管吃饭，哪一个管打，就是有一个管你吃饭，一个管打的，功课做了没有，早洗了没有，听话了不听话，调皮了没有，不调皮一个管打一个管吃饭。那么别人就问我，你们家谁管吃饭谁管打？哎呀，我突然有个灵感，我们家是双打。哎呀，我告诉你啊，如果神呢要对待我像我的父母待我，完了，我今天变成肉饼了，还有今天呢。所以神爱我，神培育我，我有很严重罪性的病啊，罪性的病啊，罪性的病常常有时欺骗假冒，有的时候情欲泛滥，有的时候火爆脾气。但是神呢，他会管教，他会责备，他会发怒。另外呢，这是消极的，积极方面呢，神怎么样让这些儿女受试验受苦，让我们经过试验经过苦以后可以怎么样，可以完全。所以耶稣基督来地上做中保的时候，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怎么讲，他也要经过人所受的一切的苦，让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福音的果效，第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第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第三什么？我们读下一句，大声读啊，大家一起读啊，整齐一点。好了，就这一句。所以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那么我如果我们读不注意啊，看着，哎呀，信耶稣真的好啊，怎么好啊？每次有死亡来的时候，我都躲掉了啊。车祸，哎呀，别的车一碰，我刚好闪掉了啊。所以我们做见证啊，不得了啊！昨天在亨德斯顿出车祸了，那大雪车跟一个车对撞，我刚好在旁边啊，这是见证啊。我们讲这个车躲掉，然后呢，我生病。啊，我们教会很多人生癌病的，我也生过癌病，生病没有死啊，心情是真好。还有呢，明天呢，总统日，明天总统日，我呢就去，明天去这个墨西雪冰去，去雪冰，结果怎么样？碰到恐怖分子开枪，叭叭叭叭叭叭，啊，所以现在雪冰你可真要小心了，碰到恐怖分子叭叭叭叭叭，奇妙，神给我一个感动。我又老又干又瘦，结果怎么样？神啊，那是明天就感动我，让我怎么样？穿一件衣服啊，那个颜色花纹像什么？像个树皮啊！所以那个恐怖分子叭叭叭叭开枪手，耶！我装这个植物，哎，他不打了啊，他不打了。说你信耶稣真好啊，这不叫做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啊，弟兄姐妹，你最后一次死亡，没有人能够躲得掉的。所以这里讲的救赎里面脱离死亡是什么意思？你仔细想一想吧，什么意思？杀身体又杀灵魂，那个永极大的死亡啊，是怎么样去买回来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帮我们买赎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诗篇呢、啊，我现在发现了啊，每次我去用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哎呦。我是有点领受了，以前读啊，好像，哎呀，就是一个文章嘛，啊，就是一个文章嘛，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我很早以前呢、啊，就很鼓励这个倪健写书，啊，我叫他写什么书，你还记得吗？写了没有？你看他摇头了，那、啊、我要他写祷告的书，祷告书，因为他刚刚开始带聚会的时候啊，啊。那么他带我们祷告，后来我就有感觉，结果我把一本书啊，穆安德烈在基督祷告的学校给他看，我那个书还在你那里了，不用还了，你再继续读，但是你要写书就对了，你就专门写祷告的书啊，很好，神祝福你啊，神祝福你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书出来的啊，所以大卫怎么好诗篇你们怎么约伯记怎么讲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怎么样？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诗篇16章的第四节，这是大卫的话。大卫在16章讲完以后，他在第17章又在讲：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行脚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话什么？我行脚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复活啊。换句话讲，这个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有一个复活永生的盼望，把我们的性命买赎出来。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把握以后，第一，初代的寻道者个个都有这样的把握，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惊慌不害怕。所以历史上的记录，死的寻道者呢，比活的时候更震撼这个尼禄王呢。当然今天呢，我们根本不会有机会寻道的，很难有机会寻道，哪有机会寻道？我们就是有点点不方便的，就为主有点不方便都很困难了。好像今天交通不方便，吃中饭不方便，怎么样？哎，有些人就不来了。所以你不要讲寻道了，就是不方便的话我们都不愿意了，你还有什么寻道？但是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怎么样？对于死亡呢是非常坦然的。所以当别有一个人见证，怎么见证这个牧笛啊？当这个牧笛临终的时候呢，他好像听到唱凯歌的一样，他好像 看见这个天使把天堂的门打开了一样，他很轻声的讲，哎呀，能够这样的死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所以福音的果效是什么？第一，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第二，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第三呢，他救赎我的命，免了死亡；第四呢，是什么？以仁爱慈悲是干什么？做我的冠冕。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都要复活的，你信耶稣也好，你要复活；不信耶稣的复活都也要复活的。但是复活以后怎么样呢？复活以后怎么样？这里讲到他以仁爱慈悲做我的冠冕，这个话的意思啊，不是说复活以后啊，哇，神就给我们戴一个绅士淑女的帽子啊，让我们看起来高贵文雅，完全不是。这个话有很深的意思在后面，就是我们复活以后，每个人都要面临什么？面对什么？面临什么？对，廖俊伟讲的，面对审判。所以呢，我举个两个故事好了。以前我们中日抗战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人很坏的，一天之间呢，两个人呢，杀了我们无辜的中国人，每个人杀了100多个。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这两个人跑回日本去了。但是中国的这些这个中国这方面的人呢，在日本办那个投降条约的时候，得到了情报，把这两个人找到了，把他们后来转经过好多年以后，把他们转到哪里呢？转回来中国了。结果后来在南京的雨花台把他要枪毙，就把他们的罪状审了，把他们的罪状写清楚了，证人也来了，那100多个人怎么一回事也讲清楚了。然后呢，把这两人带到刑场，带去的是怎么样？每个人怎么样？义愤填胸啊，没有一个人要他们活的。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全世界今天任何地方，去一有革命一结束以后怎么样？前一代那个当权派的人呢，就要受审了。有的时候背上背一个牌子，有的时候头上顶一个牌子，干嘛？把他的罪名罪状通通写出来了，通通写出来。当然了，有的是公正的，有的呢不公正的，有很多是冤枉的，被那些暴民杀死的。但是总之呢，每一个人的结局呢都很悲惨。活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呼云啊唤雨。死的时候怎么样？鼓爆沙烁，伤心惨目啊，这你可以这样的形容。但是比前面这两个例子更悲惨的是什么呢？到这个世界一结束的时候，从地面上、从地上、从海里面、从空中来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到神的审判台前。然后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要背个牌子，或者是顶个牌子，上面写什么？我们一生的罪状通通写出来了，一生的过犯，每一项的罪都写出来了。所以怎么样呢？那时候打老虎、打苍蝇都打不出来了，那时候怎么样？通通打出来了。你们懂什么叫打老虎、打苍蝇吗？看中国的报纸，你就懂了什么叫打老虎、打苍蝇。你不要看啊，只是那些人有打老虎、苍蝇，我们有没有老虎、苍蝇呢？我们有没有老虎、苍蝇呢？多了。多了啊！但是呢，奇妙了，大卫的头上戴个什么牌子啊？我们读刚刚这一句话，他以什么仁爱慈悲做我的冠冕。所以你信耶稣有什么果效？你头上一个牌子是什么？仁爱慈悲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耶和华怜悯他，耶和华不要他死，耶和华定他无罪。耶和华把大卫这一生的一切的罪名罪状写在哪里啊？写在钉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这是白白的没有条件的给了大卫。没有一个信徒啊，听我这句话，没有一个信徒能用事工、美德、属灵的经历、奉献、牺牲、舍己来得到这个仁爱和慈悲的冠冕。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要用这些来得智仁爱慈悲的冠冕的话，你是靠功德，你靠行为，这不得救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到了神的门呐。所以保罗怎么讲？保罗讲，从今以后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讲的公义的冠冕，就是大卫这边仁爱慈悲的冠冕。而且保罗后面怎么讲呢？不但是赐给我，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而所以保罗不是说他用他的宣道，他用他为主的舍己，他用他这样的为主的牺牲奉献摆上，他得到这个工作，得到这个公义冠冕，搞错了。这不是保罗换来的，这是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他的。那么所信的道他守住了，当跑的路他跑了，美好的仗打过了。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他的信心呢、啊，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信心具体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信主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果效？第一是什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第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第三呢？第三什么呀？救赎我们的命，免到死亡。第四呢？用仁爱慈悲做我们的冠冕。第五呢？就是现在的，也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神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怎么样？如因返老还童。这个话什么意思？我们神不但是给我们那一切的丰富，神今天改变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怎么样？本来是我们是世人一样的，让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以色列人，让我们有儿女的身份，让我们可以承受家业，有王家的特权。他用美物，美物什么意思？美物什么意思？就是你尝得到的，你能够体会的那些好东西。什么是美物啊？我告诉你什么是美物。第一，我有温暖的衣服穿，这是美物。你知道我穿多少吧？我很老实的告诉你，我穿了六件衣服，从里面到这一层算到里面有六层，所以我没有办法穿西装了，因为这个塞不进去了。我穿了几条裤子啊？四条裤子。这是美物，衣服，冬天有温暖的衣服穿是美物。什么是美物啊？哎，这个老头啊还有点精神呢，讲话讲到现在啊，别人睡了他还在讲啊，这是美物。你还有气啊？什么是美物啊？神给我茶可以喝，神给我水可以喝。什么是美物啊？神给我车子可以开啊。什么是美物啊？神让我一个教堂可以敬拜神啊，这个教堂太好了啊，根本经不起风暴的，这个教堂经不起什么风暴的。神让我们今天有电灯，有暖气，有水，什么都有，还有这么舒服的椅子，这是什么？这是美物。就是说他用美物什么意思啊？大的、小的、粗的、细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自己精心设计，怎么样啊？每一件事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们。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选择过的啊！神不是说我们家孩儿女太多了，这个给老大，这个给老二，那么我是老幺，那么最差的就给我了啊！所以做小孩越前面就越好，都是穿新的，在后面呢就可怜了，都是捡了一些旧的啊，从老大的捡到老五的，都是他一个人的啊，都是他一个人的啊。所以那么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保罗怎么讲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怎么样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讲？你们不要为明天吃什么喝什么去忧虑，你想都不要去想，你只要每天担你的担子，每天做你的事，明天神又给你最好的一天，每天都是最好的一天。那么所以好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你呀、越老怎么样？弟兄姐妹，这里怎么讲？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怎么样？如因返老还童啊！ 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保大卫形一个形容的话，所有的鸟啊都要换羽毛的，很多的鸟呢它换羽毛啊跟我们洗澡换衣服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它那个羽毛啊一下子哗啦哗啦通通掉光了，然后再慢慢的等它新的羽毛长出来，所以一掉光了在长的时候那个好不好看呢？太难看了啊，那些毛孔那个皮肤的在那边等那个羽毛长。但是老鹰不是这样，老鹰换羽毛是什么样？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一点点的有次序的，慢慢慢慢慢慢全部都换了。所以老鹰怎么样？看起来是永远年轻的，永远有精神，永远有力量的。所以什么叫做年轻呢？老鹰的年轻呢有四点，有四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他的眼力眼睛。第二点就是什么？他飞翔的力量，飞力啊，飞力，这样子比较押韵的，眼力飞力。第三呢，老鹰有个很大的本事，可以飞很久不下来的，它有耐力。第四呢，哇，老鹰有很强的战斗意识啊，它看到东西，它看到的普通东西都哗就下来了啊，所以那些人呢要仗自己的威风啊，也表示自己的也这个有勇力啊，都拿老鹰的做代表。所以美国啊，美国就是用老鹰的做代表的啊，到处都是放老鹰。为什么？它有勇力啊，有这个高的战斗意识。那么什么叫做眼力呢？眼力就是信心的眼睛，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眼力不但是你看，而且要有焦点好。如果你眼睛好焦点不好，糟糕了啊，那个一前一后一大一小，那你怎么看啊？所以眼力焦点也好，焦点好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讲的，我以什么？以基督为至宝，眼力要好。然后第三怎么样？看到将来的荣耀和盼望。所以你要年轻的话，要年轻的话，我们的眼力要好。第一，我们要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看见人看不见的神。第二呢，我们的眼力要好的，我们的焦点要对。第三呢，我们的眼睛好怎么样呢？是看到将来的荣耀和盼望，这是眼力。第二个是飞翔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永远呢都飞得很高的，永远呢都是远离尘嚣的啊。所以我们诗歌里面呢有一篇诗，你们打开来好不好？398，这个御主更亲近啊，398。那么这一篇诗，这个诗歌其实是经典圣诗啊，经典圣诗。可惜呢，我们不但是唱的太少，而且我们糟糕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只限定这个歌唱给死人听的啊，那平常我们都不唱的啊，谁死了我们再唱这个歌，唱给死人听的，很可惜啊。怎么你们都会有这个诗出来的啊？他太厉害了啊，这个是那么这个经典圣诗，这那么我们不但唱上，还限定唱给死的人听的。那么铁达尼这个船呢、啊？最后要沉的时候，是这个乐队演奏的最后的一首诗歌。可惜呢，铁达尼船上的人呢，生前比一切的人呢更有美好的时光机会，但是不珍惜，只剩了最后一口气呢，才听到御主更亲近，才听到御主更加亲近。那么这个诗歌的第五节，请你把第五节打出来，好吧？第五节。好，第五节怎么讲呢？展开喜乐翅膀，向天飞升，飞过日月星辰，上进不停。我愿如此歌唱，我愿御主亲近，我愿御主亲近，愿更亲近。这个诗歌就讲到，大卫是个快乐的牧羊童，他年轻的心啊，就怎么样？他一放羊，他的心怎么样？就飞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我们是年轻的。如果我们失去这种热切以后，很可惜啊，我们的灵性衰老了，灵性衰老了啊。那么铁达尼上船上面这个音乐团的指挥啊，是个基督徒。这一首诗呢，是这个指挥生前最爱唱的一首诗。他是个拉小提琴的，他那个小提琴呢，就是他的妻子在他们订婚的时候，他妻子买给他的礼物。 所以他在这个船上要沉的时候，到最后要沉的时候，他就先演奏这一首诗，这一首诗歌，别的团员就跟他一起演奏这个诗歌。这个演奏完了以后呢，这个船跟他们人就通通沉下海了。几天以后呢，这个他的身体被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呢，就发现什么？他把那个小提琴呢放在提琴的盒子里面，把这个小提琴牢牢的绑在他的背上。他是带着爱啊，他是带着爱，死也不放弃他的爱，所以在去世的。所以2013年呢，就是去年呢，伦敦把他这条小提琴呢，这个小提琴已经泡过海水了，只剩下两根弦了，只剩下两根弦了，已经再也不能用了，再也不能用了。在拍卖他的琴，卖了多少呢？卖了170万美金，卖了170万美金啊，卖了170万美金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的焦点是对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不是电影，也不是170万的古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作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作为。主悦了他的心愿，怎么样呢？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说什么？更加与主亲近。所以老鹰他为什么年轻？第一，他的眼光好，眼力好。第二啊，他的飞力好，他飞翔的力量好。第三，他什么好？他的耐力，不疲乏，不困倦，不随流失去，不软弱，不退后啊，不退后。不只是起点好，终点更好啊。所以保罗讲，我们在场上赛跑的人都跑，但是得奖赏的有几个？只有一个，信一个啊。我们在这场上赛跑都跑啊，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信一个。然后怎么讲？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怎么样？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怎么讲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他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给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怎么样？却不疲乏。所以年轻呢，第一眼力，第二飞力，第三是耐力，第四呢是勇力，就是有很强的战斗意识。战斗什么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腐败堕落，我们的外面有很多的试探攻击压力，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魔鬼罪恶老我世界啊。那么希伯来书11章呢，记了很多很多得胜的基督徒，大胜仗的基督徒啊，我们自己回去可以一个一个的看。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就记到一个老先生呢，85岁了。这个老先生什么名字？什么名字？加勒啊。加勒在他40岁的时候呢，摩西叫他你去迦南地探一下那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就是要来探着去啊，了解当地的情形，让这些百姓呢得到鼓舞，得到信心。那个地方太好了，原来是什么？不得了啊，原来是新大陆啊，美国的夏威夷啊，现在我们就要去了。夏威夷新大陆大家住起来，争取不争取啊？争取。那么摩西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要这个探子去探一探。但是探子去看呢，只有加勒一个人来讲，那是新大陆，那是夏威夷，别的地方是什么？别人都讲什么啊？不能去啊，那里是阿里桑啊，除了沙漠什么都没有啊，不能去新大陆啊。结果怎么样？叫摩西很失望。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呢，讲那边是新大陆啊，就这么讲的。结果怎么样？到了45年以后，到了加勒85岁的时候，要分地的时候，加勒就告诉约书亚，看了， 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虽然希伯伦这个地方亚纳族的人很强壮，并有宽大坚固的城，如果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约书亚就把希伯伦这个地方给了迦勒。那么勇力是什么意思呢？勇敢的勇。勇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制服仇敌。你越战你就越能够得到产业，你灵性的产业，传福音的产业，你工作的产业，你越战你就越勇，越战就越制服仇敌，越战越得产业。保罗怎么讲呢？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了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怎么样？越战怎么样？越年轻，越战越什么？越香了。这个就很奇妙了，越战越香。香到什么个程度呢？是天上的香，耶稣基督的香气。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是这么多。最后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啊，我们回去以后啊，我相信呢，每个基督徒都有机会怎么样写自己的见证，得救见证的。有没有多少人写过得救见证的？请你举手吧。写过自己得救见证的，怎么都不举呢？你没受洗啊？受洗的一定要写的，都写了，好好放下来。我们回去以后啊，把我们自己的得救见证呢，跟大卫的得救见证对照对照，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我们是一样的，而且怎么样，连次序都是一样的，这个有次序的，这个次序有很深的讲究，连次序都一样，感谢神啊，感谢神。那你对这个福音的领受实在是很好，实在很好，而且呢，真的你的确是个得救的人，神祝福你。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得救见证呢，这个上面的东西连一项都没有的话，那弟兄姐妹啊，求主帮助我们呢，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福音，更清楚的认识福音，而且怎么样，更热切的来领受这个福音。所以在希伯来书2章1-3节里面呢，有两句话勉励我们的，怎么讲呢？我们当越发怎么样，慎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样？怎样能够陶醉呢？今天讲的太长了，请原谅。